OK，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灵修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我们先来看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要注意第一个词啊，第一个动词，神说啊，神说啊。所以神创造，神的灵运行到第三节，神说啊，神来说有光，就有光。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诸世界啊，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诸世界，这一点最显明的突出了上帝的主权的创造，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非人所能想象的啊。而这样的一种奇妙可畏的创造，它不仅仅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奇妙，为什么不仅仅是彰显上帝的神迹？更加重要的是啊，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创造诸世界啊，神也就是借着他，借着基督神的话来创造诸世界。所以这个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啊，最关键的一点，你在这边有两件事情需要明白。第一，上帝的创造完全出于他的能力；第二，上帝的创造出于基督，借着基督。而第二件事情更加的重要，无疑第二件事情更加的重要。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心里产生对上帝奇妙作为的这样一种颂赞，但是这样的颂赞是要归给基督的，因为一切的万有的创造是借着他。这个呢，我在主日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这里再重复一遍啊，因为透过希伯来书，你可以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希伯来书11章讲得很清楚，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来造成的，然后透过希伯来书第一章，它有一模一样的字句，我们可以看到也曾借着它创造诸世界，借着它来创造诸世界，而它就是神的话语。它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时候，这里面基督的那个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而这里的基督的含义不仅仅在于创造，因为基督的工作不仅仅是来创造诸世界，更加的是要来什么？要来创造他的教会，要让万有都要在他的里面同归于一。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心里面要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一切的工作，一切的丰盛，上帝的行为啊，从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借着他的话语，而这个话竟然在新约道成了肉身啊，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关键的联系，是你最明显的可以抓住，可以非常清楚，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面啊，是不是也会有这种，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这绝对不是出于人所写的文字。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这种前后的连贯性，从创世纪一章和约翰福音的一章，这种前后的连贯性，你完全不是人所能写的。哪怕是约翰福音是一个约翰，是一个和一个很一个一个一个文学天才，他为了要贴近创世纪去写出的话，他也不可能写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这样，绝对不可能。所以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上帝一以贯之的作为啊。OK，好，这一点，我觉得是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啊，而这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因为大家非常清楚，所以我不会过多的去阐述啊。但是后面我们看上帝为什么第一天要创造光，为什么第一天要创造光？好，这个光绝对有物理性质光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在后面第三天就开始创造植物了。若这个光没有物理性质上的一些特征，后面创造植物就没有这样一个因果的连接了。而物理性质的光是什么光？它是一种能量源啊，波，它既是波，又是粒子啊。光有非常奇妙的特性，但是它又是一种能量源啊。光是我们整个，如果你的孩子满了15岁，他要上科学课。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是自然界所有规律当中的一个核心，物理学规律的核心就是光。 好，所以这里讲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它一定包含这样的物理特性，但是一定不是仅仅是指物理特性。所以凡是读到这里心里面产生疑问，去问那是说没有太阳哪来光，这个问题就是谎言。 OK， 明白吗？你们对所有圣经的理解，你们思想当中所有东西的理解都是依据问题来的。你人，我在那天灵修不是讲了吗？人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种被造物，就是人有问题意识的。人会问问题寻找答案，问问题寻找答案，人就是借着问问题来寻找答案，摄取信息来思考的。 OK， 好，但是你的谎言是怎么进来的呢？谎言是怎么进到你的头脑当中的？首先它是让你问错问题，问错问题你就会寻找错答案，明白意思吗？你不要以为谎言像个大喇叭一样不断在你边上讲讲讲讲讲，然后谎言它就进来了。谎言的植入绝对不是这样进来的，谎言的植入是先给你一个错误的问题，然后由这个错误的问题，然后他已经给你了一个准备好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就是谎言。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头脑中想到，哎呀，上帝怎么会有这时候就有光呢？太阳这还没有出来。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已经是问错问题了。而这问错问题，你得到的后面所有答案都是错的。所以所有的连篇累牍的论文，或者说无论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圣经的角度去论证这里啊，比如说有很多的神学家，他就会在这里论证说啊，这个时候呢虽然没有太阳，但是已经有光了，不是，是太阳已经有了啊，太阳这时候呢是因为整个大气把太阳遮蔽了，所以是看不到的。这些文章多得不得了，这些东西全错的。 OK， 明白吗？因为你问题问错，因为你仅仅将这个光当成是一个物理性质上的光，这个问题本身这个前设就是错。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前设就是错的呢？因为神看光是好的，光这一句话就会告诉你听错了。神看光是好的，神看啊，神后面看好的多了，神看啊海啊，神看着都是好的，神创造植物也看着都是好的。我待会就会讲这个好是什么意思，这个好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这个好是什么意思？我昨天没有布置作业，你们就不去预习功课。神看着好，这个好是什么意思？这个好那么的重要，在圣经当中，在创世当中，他不断反复讲好好好好好，但是你们为什么就不去研究一下他的字义呢？他的好是完全，所以你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想的，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对你们非常失望，就是把一些正确的方式已经交给你们，你们就是不去用。你们脑海当中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别人塞到你头脑当中东西，就是你不愿意把它清扫掉，你不愿意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做。首先好这个字重不重要？重要，因为圣经不断讲，这就是上帝六天创造的模式之一，对不对？那这个词很重要，为什么不去把它抓出来用原文？你那么好的微读圣经的软件，你把它的原文看一看，就马上就可以有更深的领受，但你们却不去做，太可惜了。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好，这个字就是下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的同义词，一模一样字，什么字？分别善恶的善。当你把这个抓这个重点抓住了之后，你马上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了。这个认识它就是和那个分别善的善是一模一样的，善就是这里所说的好。所以当神说这是好的，这是做什么判断啊？这是个什么样的判断啊？这是个价值判断，这是个道德判断，明白了没有？这是个价值判断，这是个道德判断。神看着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为什么要分开啊？为什么要分开？分开又是圣经当中一个圣经当中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核心概念。分开就是什么？分开就是圣，分别为圣的圣，圣洁的圣。所以为什么要分开？为什么要把光和暗分开？很明显，光是好的。黑暗是什么？是不好的吗？很简单，光是好的，黑暗是不好的。所以还有很多的人在我那天讲完之后，还有很多人给我发私信说，渊灭黑暗，这个黑暗就是物理性的黑暗，没有什么乳灵，没有负面的。上下文根本都不看，我都不懂。圣经给你的都是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单独的吗？它有上下文的，上帝的这个前后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呀。 你怎么可能还可以判断出来前面的黑暗只是个物理性质上的黑暗？你这个很明显，那么明显的，那么明显的东西，那么明显的东西，你们都不注意。这个分开这么明显，这个好就是分别善恶的善，很明显的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所以这个光它是有属灵上的含义，它更加重要的是属灵上的含义，因为你很明显的联系到西行约，意思就是说它就是世界的光。它就是世界的光。当上帝第一次创造的时候，说有光就有光，光进到黑暗的世界当中来了之后，上帝把光和暗分开。而当耶稣基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而光来到世上，黑暗却什么？抵挡光，要杀死光，弃绝光，这是很明显的对应，对不对？很明显的对应。然后我再举一节，我认为最关联的和这个创世纪一章三节啊，说有光就有光，光和暗分开，最关联的一句新约的经文。最关联的啊，最关联的就是新约经文，更多后书。我举这一节，不是只有这一节，而是很多很多，但是更多后书第四章是最关联的啊，最关联的。更多后书第四章这段经文是最关联，你就要用这段经文去理解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你就才能够理解啊。更多后书第四章，我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我们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那这个真理是什么啊？如果我们的福音，这个真理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我们所传讲的真理的核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之人，他们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的福音就是一个光来照明我们心里面的黑暗的，要带领我们脱离黑暗的，对吗？啊，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好，第六节核心经文，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句话保罗最明显不过，明显就是在引用创世纪一章三三节，对不对？这是不是很明显的对应？让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那个创造世界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有光就有光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所以这个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光是什么光？很简单，这就是上帝荣耀之光，这个跟太阳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上帝荣耀之光。好，所以为什么上帝第一天要造光？为什么上帝第一天要造光？所以你再读，你再把它连在一起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空，月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为什么第一天要创造光？因为不要忘了，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前面讲了，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旱，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神的灵开始工作，他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这个漫长的、持久的孕育、更新，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上帝的荣耀要遍满全地。所以，上帝为什么第一天要创造光？因为他的荣耀之光要遍满全地。所以，你很自然而然的知道，到了启示录之后，最后要成就的事情当中，一定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经文。所以，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你就很明显看到启示录最后一章，启示录22章跟创世纪第一章的对应。所以看从21章开始就有经文，我见到新耶路撒冷城内什么不那个城内有啊，那第23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没有日，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光，没有日月的光照，而上帝的荣耀之光充满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充满新天新地。而这个荣耀之光又什么叫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因为羔羊就是上帝荣耀之光的彰显。好，不再有黑夜，22章第5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不用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把23节跟21章的23节跟22章的第5节联系在一起，看到几个概念，这些都是非常，这个里面的那个真理都是丰盛的，真的不得了。 你看到几个概念，这个很简单化，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又有神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联系第五节，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把这两节经文联系在一起，看到哪几个重要的概念？看到哪几个重要的概念？看到哪几个？日月星光只是暂时的，对吗？这些只是日月星光只是暂时的，他们可能也是在预表上帝荣耀之光，但只有上帝的荣耀之光是完全的，只有上帝的荣耀之光是永远的。而上帝的荣耀之光在23节当中，第一个概念是荣耀之光要遍满全地，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荣耀之光要透过羔羊来遍满全地，第二概念。第三个概念到第五节竟然告诉给我们听什么？这个荣耀之光要光照他们，他们是谁？他们是谁？上帝的百姓，荣耀之光。前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刚才读到的经文是上帝荣耀的光借着他的儿子彰显出来，而如今上帝的光要光照他们，这是第三个概念。第四个概念，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我等到前面创世纪讲到人被造的时候，就要把它联系在一起。他们上帝的百姓要不仅要活在上帝的荣耀的光当中，而且还要做王直到永远。这两个概念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上帝的光照，上帝的荣耀，怎么和做王联系在一起的？然后你再回过来看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荣耀光芒的显现，所以耶稣基督什么？做王，他首先做王，明白这些概念，它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什么叫做上帝光照你了？光照你是什么意思？光照你的意思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光照你的。上帝首先是光照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才是上帝荣耀之光的彰显，因为上帝他儿子首先执掌王权，而我们因着也在他的儿子的光当中，同样与他一同做王，直到永远。这些概念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反过来再看这个光，圣经当中讲谁是光，基督是光，还讲谁是光，还讲谁是光，我们是光，我们是光明之子，你们是世上的光。我这两天读经，我读到出埃及记，再次读到那个，所以你马上就会有些新的认识，这个认识会把你把整本圣经串联的更好。摩西第一次看到上帝的时候，上帝他同样当神在西乃山上显现的时候，摩西也好，百姓也好，同样在上帝的这种荣耀当中是完全无法站立，在上帝的这种光当中是完全无法站立的。但是当摩西到了山上40天下来之后，他的脸上什么？
发光。
这个概念与新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们原来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在上帝的荣耀当中，在上帝的光当中，在上帝的圣洁当中站立。但是如今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光照我们，不仅借着耶稣基督光照我们，让我们好像你不要仅仅理解，好像我脱离黑暗了，我见到光明了，我得救了。不是，他要你成为光明，他要你来发光，他要你发光，他要你连接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叫做你连接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他是整个世界的光，然后你要联系在光当中，成为光明之子。所以以弗所书说光明之子啊，这个概念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当你读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时候，你头脑当中还会很狭窄的以为，这是物理的光，神创造了光滋养万物，这个理解是完全只有一点点，你只接触到一点点，远远的看到真理，芝麻都算不上，你都没有看到他在基督里有所赐下的一种丰盛的荣耀。而不仅他要在基督里赐下这样丰盛的荣耀，更加是这样的一种荣耀之光，更要照到他的百姓的身上，他的百姓要成为光明之子，而且他的百姓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在那个被上帝荣耀之光所充满的全地和天国当中一同作王，直到永远。你等一下，我要花点时间，我要今天花点时间，现在7点钟啊，我要花点时间把1到5节我把它讲完，还没讲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好，你们来看着经文，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在这个第一天创造当中，他首先这里面神做了5件事情，这里有5个动词， 第一说很明显啊，神说啊。第二呢，有是吧？有啊 ，OK， 好，好，这个有解释一下，你知道这个有这个动词前面刚刚出现过，在哪里知道吗？这个有这个动词前面刚刚出现过在哪里？就是地是空虚混沌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地是空虚混沌的是。而这个我在上次跟你们讲到地是空虚混沌，我特别介绍这个是，就是地变成了，地存在了，不是地，上帝创造地，原来有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它变成了。啊，那么这个词在创世当中是用的非常非常多的啊。这里就是第二次出现，就是有说有光就有光，然后到后面还频繁出现在一个短语当中，你知道是什么短语吗？就是神说是就这样成了，这个成了就是，因为他不断的说啊，就这样是就这样成了，就这样成，在创造中不断的说是就这样成了，而且成了这个词就是地是的这个是，所以直接翻译就是地成了空虚混沌一面。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一个对应，地成了空虚混沌，夜没黑暗，地是空虚混沌，地有了空虚混沌黑暗，然后神说什么？有光。这里面完全中对立的征战，明白吗？这里你就看到光明和黑暗的这种征战，这是两种不同的一种变化。原来是没有光的，神先说有光啊，就有了。好，这是第二个动词。注意听呢，这是第二个动词，第三个动词是什么？第三个动词是什么？第一个说有，然后第三个动词是什么？第三个动词是什么？你们在听呢？注意听呢，第三个动词是什么？很好，看，神看看代表什么？神看看代表什么了？很好，看代表判断。神看这种判断，刚才讲的是一种价值判断。好，我已经解释过了。神看光是好的，是一种价值判断。然后什么分？第四个分开啊，分开我刚才讲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是贯穿圣经始末的。贯穿是让上帝不断的在做分开的工作，拣选的工作，将他的百姓分别出来，不断的讲你们要分别，不断讲这个概念，不断讲。你如果不明白这个概念，你就不明白整个上帝在那个他为什么要分别立位人。你看不断的分别，以后我会把这个东西会把它串在一起的。从亚伯拉罕开始，很明显的看到怎么样的分别。亚伯拉罕跟罗德啊，对不对？以撒跟以实玛利啊，以扫跟雅各十二支派当中又怎么把立位人再次把它分别出来？不断的分别，他这个工作就是不断的在分开，将他的百姓拣选出来。为什么要有分开？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审判。拯救，它是双重的。它有拯救，就必定有审判；有恩待拣选，就必定有弃绝。好，所以这是第四个词分开，第五个词称是什么？称就是命名。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就是命名。命名代表什么？命名代表上帝的主权超过光。神是有荣耀之光，基督是世界的光。但我这方面讲的，你不能反过来说，光就是神，光不是神。OK， 明白吗？上帝是主权是超越的，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而这个模式啊，这现在你所讲的这个模式，神说有就有啊，后面不断的出现，神看什么是好的，看什么好的，把什么什么什么分开，后面不断的出现，神称什么为什么，称空气为天等等，这些不断的出现，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不断的出现，这个概念都是在神上帝创造当中不断的出现。好，然后呢，你们可能又要问了，又有很多人要问了，那有晚上有早晨，这头一日，一日有多长呢？是24小时呢，还是某个时期？我刚才讲，这些都是坏问题。 这些都是坏问题，只会引导你在一些芝麻烂谷子当中去寻找坏的答案。这些都是引离你的关注点，上帝关注点根本不在这里。三到五节的关注点在哪里？就是在那五个动词上，神说，神说要有，神看，神分开，神称，这五个动词上，让你看到，透过这五件事情，神所做的这五件事情，让你看到这位上帝本身，永远是启示，是围绕上帝本身在那里做的。让你看到上帝本身的荣耀，让你看到上帝本身旨意的美好，让你看到上帝本身他的一个恩典、他的权柄和公义。好，最后一个问题，今天内容比较多，我要抓紧把它讲完。神看光是好的，好，这句话你可以得出四个结论。好，看你们能不能得出四个结论。从神看光是好的这件事情得出四个结论。1:07，我想把这个讲完啊，三到五节赶一下进度，把它讲完。你从这里得出四个结论，你可以得出哪四个结论？好，首先第一啊，首先你要从逻辑顺序上来，我待会讲完，你就从这个逻辑顺序上来理解这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首先第一，当神看光是好的，它有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神是好的，这是前提，这是第一，你。当神判断有个前提，就神本身是善的，他不可能是坏的，他只能是好的，他不可能是恶的，他只能是善。神只有神是良善的，这是总前提，这是第一。第二，善恶两元，绝对对立。第二，没有相对概念。当神说这是好的，这是完全的，这是善的，他就已经把坏好坏分开，善恶分开，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过渡状态，它是绝对的。但是人的后现代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这个分子，我拿了看到七层。
而且呢，不能当人啊，你等我看啊，刚才我们在讲这第二点的时候，它有个主语，主语是神，在神那里。善和恶是绝对分开的，但是后人犯罪之后出现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就叫相对主义，认为善恶没有什么绝对的，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一种罪人的倾向。第二种罪人倾向是罪人要来绝对的判断善恶，懂没？当罪人要来绝对的判断善恶，啊，我所说的。我人某一个人某一个领袖某一种主义所说的是绝对真理，好，那就要开始杀人了。这两种倾向，明白吗？这就是罪人产生的两种倾向。但是在上帝那里，他就是绝对判断，善就是善，恶就是恶，绝对分开，没有一样东西又是光又是暗，没有的，光和暗完全分开。这是第二，第三，上帝非常在乎善恶。第三点，上帝非常在乎善，所以在你的概念当中，你不要再去将基督教信仰或者说圣经所启示的那个神当成是一个啊，随便你怎么搞啊，随便你说什么，他都是好的圣诞老人，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随便你怎么说，他都会听啊，你像他的一个孙子孙女一样啊，他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吃糖就吃糖，想要吃冰激凌就冰激凌，绝对没有，在他那里，他完全要分别善恶。换句话说，人既然是被造有道德性，人是神的形象，被造有道德性的被造物，上帝是道德的主体，判断善恶是上帝的旨意核心之一，上帝的旨意的核心。就是要判断善恶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他也必定要怜悯他的百姓，爱和公义在他那里就是判断善恶的这样一种属爱，判断善恶就是爱和公义中属性的彰显。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善恶的标准是由他来定，没有任何人可以定，没有任何被造物可以定，因为这时候被造物都没有，看到吗？人没有的，这时候没有人，上帝就开始判断了，没有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四件事情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一，人不是善的源头；第二，人不能够自己来判断善恶。标准也根本不在人那里，人只是被判断的，人不是判断的主体。这就涉及到后面会讲到为什么神不让亚当吃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树有这个名字？好，这个四个就是你从这里神看光是好的，就可以马上得出来。而这时候还没有人，你们一定要注意，这时候没有人的。OK， 这时候是在创造伊始刚刚开始。所以这个四点是可以，我透过这里可以看到上帝的本性。上帝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分别善恶。上帝是完全的神，在他那里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他一定是良善的。然后上帝的这判断善恶的标准完全在他手上，完全在他手中啊。这个四点是很重要的。好，我把这个三节到五节的一些要点先讲完，今天讲的内容是有些多的。然后你看，我不会把重点放在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到底是多久。虽然我自己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个一日就是24小时，因为是从字义上来说很容易理解啊。那么这是我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这不重要。你这个一日到底是有多长时间，这本身并不重要。而这里的重要的在这句短语当中，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重要的不在头一日，不在一日这个概念到底是多长长短上，重要的是在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你知道有晚上有早晨就是前面昼与夜的分离，而昼与夜的分离就是代表光暗的分开，光暗分开，昼夜分开，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概念是顺着上面下来的，明白吗？因为有光暗分开，所以有昼夜；因为有昼夜，所以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概念是这样顺着下来的。所以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概念是分开。为什么上帝要分开？为什么分开光和暗？因为光是好的，暗是坏。这里面的属灵含义要去明白，上帝要分别善恶的，他是一位分别善恶的神。所以在整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是混沌，渊没海，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开始，上帝摁下启动键，他要开始启动他的一个旨意了，摁下启动了，他启动的旨意，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把光暗分开，这一切的事情开始都是开始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施行审判，他要施行审判，施行拯救，而这一切的事情要在基督里面完成，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就他的荣耀要遍满全地。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也有每日的，这个我觉得你联系不起来啊。而且第七日不叫歇息啊，这个概念用的不对。第七日叫安息，安息跟休息是不一样的。这个到时候我们再来理解。安息不是休息，安息不是 stop， 不是停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好了，我们仍然留一些时间啊，正好7:15啊，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做些回应。